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又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今天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我们熟悉的雪华主任传道，他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门徒培育在群体的系列第三，主题是福音如何塑造教会群体。我们把时间交给雪华。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也向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问好。大家看到这个图标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已经有连续几个星期在外面派这个杯垫的礼物送给大家。上个星期呢有一个孩，我正好站在门外然后呢有一个孩子他就拿到这个杯垫他就问了一句说，不是上教会乃是教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就在那儿很迷惑的然后问他身边的家长。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家长，你会怎么回应你的孩子问你的这个问题呢？然后当时那个妈妈呢，她就说了一句，她说这句话有点深奥。确实对于孩子来说这句话是非常深奥的那我也在想说其实对于我们成人的基督徒，你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我们其实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什么是教会我们是教会所以感谢主教会这个同工们就是在过去开始呢就这个系列的讲道门徒培育在群体那上个星期呢林老师带领我们，他在分享在教会群体中被培育成门徒那下面今天呢我就想其实从同一个角度同一个事物但是不同的角度借着这个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福音如何塑造教会群体那上帝究竟他在做了什么他又正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来参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谢谢主，你呼召我们出来，分别为圣，同时也归给你。主，我们在这里不是出于偶然弟兄姐妹聚集，弟兄姐妹认识，弟兄姐妹彼此连结。主圣灵，求你在这里大步的运行。主，你亲自的来洁净我们，赐给我们悟性，来明白上帝你自己的真理，还有你那美善的心意。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呢今天不好意思，我那个东西好，那我下面呢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呢是拆墙造新人，契合成圣殿。好，我下面呢就想和大家有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好，第一个方面呢是在这段的经文的13到18节那以弗所书呢是一这卷书呢其实是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前面三章呢是讲在基督里的救恩，还有这个关于教会论的那后面的主要是侧重这个教义真理方面的。那到了四到六章呢它的内容呢就是从一个生活实践的角度去讲如何将在基督里的合一活在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家庭日常生活中。 啊，那我今天选的这段的经文是第二章啊，在教义这方面的啊的第十三到第啊二十二节啊。那其实第二章呢我是根据这个斯多德的这个以弗所说的这个啊内容啊，他把这个第二章呢分了是一到十节。那这里呢是从个人的啊属灵生命的改变的这个角度入手的。啊，那第十一到二十二节呢，是从一个群体的这个属灵啊转变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我们呢就从十三到二十二啊，那十一到十二呢，其实是这里说的是我们的一个本相，啊，那今天我们下面侧重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啊大功啊，他做了什么，以及啊他所成就的关于我们的这个现状，好，那从这样一个角度啊，大家大概有一个了解。啊，那第十三节这边开始呢，啊，他这里说，啊，其实十三节呢，这里是一个啊承前啊节啊启下的啊，他提到一个结果啊，说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那如今呢，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啊，已经得以清净了啊，意思就是啊，我们外邦人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与神和好。好，那他下面呢第十四节这边呢就讲到这个原因啊，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和平啊，因为耶稣基督啊是啊这个造成这个和平的啊唯一的啊，不是那个一个啊，是唯一的啊那个方式那个途径啊，只有他可以让外邦人啊与犹太人和好啊，以至于呢可以共同的啊来到父的面前，就是这里十八节讲的共同的来到父的面前。啊，那我们回看啊，其实上个星期林老师也带领我们啊，有看一下当时一个历史，啊，那在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呢，啊，其实存在着啊非常不可逾越的啊宗教啊历史文化等等的鸿沟，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啊，这是啊圣殿的一个啊图啊，就是那个啊图形的一个建筑图形，啊重点是讲说啊，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啊外院。啊，这个外院和内院之间其实有一条啊，有一条的这个啊墙啊，就是这个隔离墙。这个经文中间也提到的那个隔离墙啊，在那个隔离墙上面呢啊，根据一些考古的发现呢啊，这里就有讲到说啊，这个石碑上面呢啊，就讲说外邦人不得进入围绕圣殿及四周地域的这个矮栏啊，围猎者处死。所以从这些的角度我们就看到说啊，这个在当时的时候那种的隔绝那种的隔离啊，非常的深非常的广啊。那我们会看说面对当时这样子的处境，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经文说耶稣基督是和平啊，那他所做的呢啊，其实啊，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消极的方面啊，以及积极的方面来看啊，那消极的方面，所谓消极的方面呢，啊，就是这里的词是拆毁，啊，废掉，啊，它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隔绝的墙，啊，它废掉了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耶稣基督他通过自己的身体，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啊，他做了啊这两个拆毁、废掉，啊。所以呢，以至于让那些曾经啊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的对立、排斥啊，完全的就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一个粉碎掉了。好，这是一个所谓消极的层面，啊，那另外一个呢，啊，就是一个积极的层面，啊，我们也看到的啊一些的重要的词，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惊人的工作，啊，特别是在十五节这里啊有一个词就是。造成一个新人，他说使两下啊，说使两方面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啊，那根据斯多德他说呢，啊，这里的这个新人，这里的这个新人呢，我们刚才知道说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好，那这个新人呢，啊的意思呢，不是说把外邦人同化为犹太人，或者相反是把。犹太人同化为外邦人，不是的，啊，而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创造，啊，这个造这个字呢，啊，其实跟啊创世纪里面上帝从无到有的那个神圣的创造是同一个字来着，所以是一个完全的新创造， 而这个新创造就是创造一个在世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啊一个全新的人类，超越所有的种族文化啊任何的隔阂，阶级的任何的隔阂的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就是教会。哇，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左边，看一下你的右边，每一个人是如此的不一样，是那么的宝贵，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这里聚集，不只是这一个圣经教会观堂堂这么一个有一个建筑物，而是就算是在你工作的地方啊，在你邻居的地方，如果是大家都是信主的啊，那一个的群体，那样一个是新创造，是如此的不一样呢。哇，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当我预备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那种的感动是无以言表的，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也在这里呢，也想请大家啊，除了刚才那个哇那种的赞美，那种的不可思议的那种的看见之外，我也想请大家留意这里的几个动词啊，刚才说的一个拆毁啊，废掉啊，这一组，还有是合而为一，造成啊，和好啊，这几个的动词呢啊，其实在原文的语法上面都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而且是一次过啊完成的那个动作的意思。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那个拆毁啊，那个创造新人类啊，那个是已经在十字架上一次过已经，而且是终极完成的啊一个客观的成就啊，英文说就是 once for all。所以啊，好像我们买产品一样啊，有一个的那个 QC 的那个检验是吧？啊，这个已经完全啊是已经检验过的，已经是个成品，而不是还在一个啊继续还在进行中的一个半成品啊，有这么一个印，一次已经终极完成。好，这是上帝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啊所成就的。一个新造的一个合一的一个群体。好，我想邀请大家把这样一个概念是放在你的心里面。那借着这个概念啊，好像你说啊，这是一个概念，那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就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啊，过去神已经拆毁了啊那个隔断墙，那在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还有一些隐形的一些隔断墙呢？在我们的周遭啊，在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有文化的啊，我们有内地，有香港，有台湾，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文化上的啊这种的差异而来的一些的偏见呢？啊，或者呢，我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啊，我们有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的背景啊，这些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啊，或者是你觉得啊，我有一种优越感呢，或者是怎么样呢？还有我们的成长背景、学历、收入等等的，甚至还有是我们的世代之间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你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如果你年长一点，或者甚至看另外那个房间里的青少年。啊，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年龄上的一些偏见呢？啊，其实这些的差别啊是自然存在的，一定是会有的，啊，但是这些的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差异而有一些存在一些的偏见啊，或者说有些负面的经历啊，以至于影响我们跟我们身边的这些肢体的这种的相处那些的连结？如果会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辜负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啊，他去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啊那个重要的那个心意和他那个目的。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流出宝血，刚才说已经 once for all 成就了啊那个合一的那个群体。那这意味着在基督里的啊那个合一啊，不是需要去靠我们的那个修养，我们的那些努力啊，要去创造出来，完全不需要。 好像就是在我们中间，我想大家可能现在少用一点，因为经常用电子的那种就是财务的方式以前我们还会用支票，对不对？现在其实也有了，在教会里的有的时候我报效也会拿到支票。好，想一想一张支票，耶稣基督他已经签好了那个支票，他签了他的名，然后呢他也开好了他有那个银码。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那个合一的那个群体是已经成就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需要去靠我们来去创造，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兑现。你拿到支票，你不会把它放在你们家的那个抽屉里面的吗？对吧？你一定会去兑现的。那所以在这个群体中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兑现去依靠神，去放下我们那些的偏见，甚至可能是我们的面子去凭信心去兑现上帝已经成就的那个合一在我们的群体里面的。好，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开始。好，下面呢我们就要看说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合一的群体具体的那个我们的现状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去看我们要怎么样去兑现。好，那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在基督里的成为国民与家人福音如何塑造教会的群体就是这个第二方面的。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开始用一些特别的 图像来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这里呢就有两个，一个是国民一个是家人。那在当时的以弗所的外邦信徒呢其实他们的经历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好，首先他们在政治上当时他们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你要想象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你没有那里的公民权所以可想而知他要经历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好，那另外呢在社交和这个商业因为他们也要做生意嘛，要工作嘛。好，在这些方面呢，因为当时的那个文化呢是要非常注重那种异教的偶像崇拜的那我们读刚刚过去的使徒行传，在以弗所我们知道有那个雅迪米神好之类的可是当你信了主之后，那些外邦信徒他就不会再去拜这些的异教的偶像那可想而知他就被主流的教主流的社会所排斥。好，这是他们面对的其他另外的一些的难处。那甚至被家人，如果你是从原来拜异教偶像的家庭出来的话，家人肯定会觉得你是叛徒。好，这个就让我想到我的老家在温州我的很多家人他们是拜佛的，所以当我信主之后其实我奶奶就非常的不开心因为我奶奶是从小把我带大的，跟我的关系很好，可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她就很不开心。对，所以当时的信徒他们也会受到这些这种家人的这种的排斥，甚至在教会内部我们刚说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之间，他们也会受到这些犹太信徒这种另类的眼光。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群体他们所面对的政治、社交、家庭、情感都是彻头彻尾的是什么这里说的外人、客旅被这样子边缘化的。可是在十九节保罗用这样这个的一个连词很重要的引出那个结论，就是说哇，你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不再是被边缘化的，而是什么呢？说是在圣，是与圣徒同国，而是神家里的人了。哇，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宣告，对不对？你们已经和犹太信徒是双方合二为一，而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父的面前，这是十八节那节经文刚刚在上面讲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说国民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国民，神国的国民。那好像斯托德他在他的那个书里面他提到说我们得到的不是一本我们拿到一个你要出国的时候的一个护照这个护照呢是有限的期限的，不是的，而是一张在天国出生的出生证明。 哇，如果你是拿到这样一个证明，那我在想说，这样一个啊国民的身份啊，可能对大家来说，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你现在是拿着香港永居啊，你拿着内地的护照，或者你是拿着美国的 passport， 或者是等等的，好，不是这些，是神国国民的这个身份。那你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也许现在可以来想一想，或者你已经想过，甚至你还有挣扎。那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啊，来到的弟兄姐妹啊，有些人可能是新来不久的啊，之前也有听过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啊，你要在努力在香港这个城市生活适应啊，可能文化，可能语言。那有些人呢，可能你已经快七年了啊，你要开始想一个问题，哎，我究竟是要不要换永居这个身份啊，香港的这个永居身份啊，是换呢还是不换呢？可能有不同的考虑。那当然对我们中间啊，也有些弟兄姐妹啊，可能在这里的生活的过程中间会经历到那种双重边缘化的一种的挣扎。所谓的双重边缘化，我想大家我说了以后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明白的啊。你如果去到内地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外人啊，怎么就觉得已经不一样了，自己我还是那个我，可是去到那边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另外呢，你在香港住的久，可你还是会觉得说我还是并没有完全的融入这里啊，那种的差异我们是感受得到的，很微妙。而这种双重的这种边缘感的这种挣扎啊，如果平时你很忙碌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的。可是到某一些处境的时候，它可能就在你心里面油然勾起来啊，那种我是谁啊，那个大灾问可能就在你内心深处啊，在那边发酵。甚至有的时候去到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他不是在香港成长出生的，但他在香港成长，他们也会在经历这样子的挣扎，只是那种的挣扎很微妙。好，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可是那这个的身份，国民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有的，是有的啊。这个因着耶稣基督啊，而我们以至于我们有的这个真实的永恒的啊，这个神国国民的身份啊，它的意义就是在于啊，它不是要来取代啊，我们这个地缘性的这种的身份啊，其实我们这个地缘性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生活很真实啊，它不是取代，而是什么呢？啊，是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啊，一个高于这个世界的那个朝圣者的视角啊，以至于这个视角，在这个视角下，我们一方面接受啊我们这个身份的啊认同上的一种的挣扎，但同时呢，又不会去纠结，不受这个身份的纠结，啊，可能会有那种的双方挣扎的，但是不受纠结，而是什么呢？而是帮助我们，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说一方面我在香港这个城市啊，我可以感受去经历啊那种的独特多元，那同时我原本来自内地，我可以有那种的对内地文化那种的理解。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桥梁，是横跨那个鸿沟啊，可以在不同的群体中间啊，去成为那个和平的缔造者。这就是神国的国民这个独特的这个画面啊，这个身份啊，可以给我们这个群体啊，可以给我们有一个角度来思想的啊，神国国民。好，那如果是国民啊，容我们从宏观的一个法律政治的角度来思想，意味着这个归属权啊。那个家人呢？啊，家人是什么呢？啊，家人就代表一种社群啊，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的连结，意味着亲密的关系。那在十八节呢？啊，保罗他已经提到啊，大家啊双方合一啊，以至于借着同一个圣灵来到父的面前。所以十九节这里接着的啊，可以理解成就是啊，我们神家里的人啊，就是理解成啊，我们共为天父儿女，互为弟兄姐妹啊，那样子的一个神家里人的关系。 那在新约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词，就是弟兄们。啊，如果我们读新约啊书信，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们，是吧？啊，那弟兄们这个词呢，啊，其实它也涵盖弟兄姐妹，啊，所以你下次读的时候不要说，哎，为什么没有姐妹啊？弟兄姐妹都有。啊，所以这个词呢，其实是表示一种啊亲密的关系啊紧密的关系，啊是有热情、有关怀、啊有支持，啊是这样一种紧密的啊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互为弟兄姐妹其实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我在看卢云神父的一些书的时候，他有讲到一句话，他说真正的亲密关系是大家愿意在软弱中一起真实的面对，是在彼此的脆弱中互相的保持那种忠诚。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亲密的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过往一些很负面的一些经历可能在你的原生家庭甚至在你的你个人的家庭里面可是我们我想带领大家，既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新创造的一个群体，我们就要用一个上帝的眼光，我们来看这个互为弟兄姐妹这个家人的这个关系。我这里有一张相片是现在的九龙东团契一张的相片。那九龙东团契历史很长久了，对，其实我也不是很那么了解，只是过往听团契联络人若梅姐妹有一些的分享。好，这是一个你看到的是三个人是吧？人数不多。那这位的弟兄在床上躺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认识是徐以诺弟兄，可能有些并不了解。好，没关系那在这张相片里面以诺弟兄因为常年因为中风的缘故瘫痪他就常年在床上，他完全不能够说话，他也不能够自己吃饭他要完全的依靠老人院的工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帮助。可是在九龙东团契的弟兄姐妹没有放弃他，因为他的病的缘故去放弃他没有。现在他们的团契是改在老人院以诺弟兄所在的老人院里面进行。那我也有去参与过这个团契，大家有一起敬拜、唱诗歌、读经、祷告。弟兄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在其中。有的时候他很专注，有的时候他会用眼睛去眨眼睛他可以听见所以去到的弟兄去到的姐妹去跟他沟通说以诺如果你听见的话呢你可以用手紧抓我们的手一下有的时候就会看到听到若梅有分享所以他的手会紧紧的抓着若梅的手用在用力表示他有回应曾经还有呢放诗歌的时候他的手会握着那个和着音乐的拍子在那儿打拍子因为以诺弟兄好像他很有音乐的这个恩赐。所以总体而言说，弟兄的身体残障并不能够拦阻我们肢体之间那种在灵里的沟通和交流，完全不受拦阻。卢云神父在他的这本书《从独处到群体》这本书他有讲，他说群体首要表达的是一种纵向的共性，我们都是人，是上主的孩子，蒙上主所爱所拣选。好，这是一个纵向的共性。好，还有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一个互为弟兄姐妹的那个横向的这个关系。他说这层的关系是另外一种的共人性，是什么呢？我们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贫乏，都脆弱，都将面对死亡。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其实我很感谢神 把以诺弟兄放在我们这个群体，我觉得他是一个宝贝，他是我们这个群体很重要的一个宝贝。神借着以诺弟兄其实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回想一下啊，我们好像是很能干的人。我记得以前Vincent 长老在我们中间退休的，已经去到美国的，我们的 founder， 他很喜欢用一句话说都是过江龙，什么不是猛龙不过江是吧，大家都是很能干的，你来到香港好像我们真的是很有能力。但是当我看着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神也借着以诺弟兄在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的本相是有限的，是脆弱的。但是也是这一份的共人性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成就，而是我们这一份的软弱的共人性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向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强调竞争，强调生产力，甚至是冷漠，甚至是破碎的这样一个世界，出来宣告。宣告什么？宣告说上帝真在这里，宣告说上帝是我们共同的父，宣告说我们是彼此的弟兄姐妹。福音的大能从来不是在我们的能力上面，在我们的完美中来彰显，而是在主耶稣的破碎，而是在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脆弱的那一刻可以完全彰显出来。所以我说以诺弟兄真的很宝贝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想多点认识他，我也很鼓励大家可以跟九龙东团契的若梅姐妹来联系。我们珍惜这个弟兄他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性。而基督所创造的这个新人类，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神的国民，神的家人啊，这个新的地位和身份之外呢，上帝的心意不止于此，他要让我们这个新群体持续的来被建造。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进到第三部分，福音如何塑造教会群体的第三部分，就是在基督里契合成圣殿。所以第三个这个独特的这个画面是圣殿这个画面。看到圣殿对当时的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自然想到的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犹太人的圣殿或者是当时在以弗所以弗所那个城市里面非常宏伟的那个雅典米神庙。可是保罗他在这里他带给我们的指出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被创造的这个新人类这个新群体本身就是圣殿。这里提到的21节，这里的圣殿在主里的圣殿。21节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圣殿他说是渐渐成为是个现在进行时是表明这个群体正在处于被持续的建造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历程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画面，正在被建造的圣殿，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画面。那我们说神的圣殿圣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怎么会说我们是圣殿呢？那在22节这里呢，其实就给出了答案说成为是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原来这个圣殿，我们这个群体神是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圣殿的核心完全是跟它的建筑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在于神要同住，神的同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是上帝的目的是要与我们同在那其实我们如果读旧约呢，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出埃及记最后四十章的时候在那里描写说当会幕建成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里面，哇那种上帝要同在那到了新约呢哥林多前书那边有提到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所以圣殿再一次的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神的同在，神要同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说，主宰全宇宙的这位神他拆除了隔离墙，好，他创造了这个新的群体他赐予了新的地位身份给这个群体他在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有的这一切，他的那个目的那个终极的那个目的是他要与人同在，与人同住。哇，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这样一位高高在上荣耀圣洁全能的这样一位神，他做了这么多，他要为了与这个群体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可是你说哎，神啊，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群体里面其实这个由罪人组成的这个群体其实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充满了各样的不堪，充满了各样的什么呢各样的，如果你来到教会里面久，你信主时间久，你会在教会群里面看到很多的令人伤心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你说神你不知道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还要选教会？你要与教会住在一起同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有这样子的疑问。所以当我预备这篇道的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助我自己重新的在认识教会究竟是什么，上帝在教会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信主很久，有的时候还会不明白，所以当我们再来看着经文的时候，再去思想的时候，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其实在100多年前有一位的牧师英国牧师 Stone 牧师也就是写刚才我们所唱教会唯一的根基这首圣诗的那个作者，他也在当时经历一种的挣扎。挣扎什么呢？他所在的教会面对异端的攻击，他所在的教会经历内部的分裂挣扎混乱，他有这样子的疑问。但是上帝感动他，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写下这首经典的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教会的唯一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刚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借着经文提醒我们，那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尽管教会会软弱，会充满瑕疵，但是至高无上的神依然的选召，是把我们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要洗净他，而且选择住在教会中间。为什么呢？这里的原因，因为这座属灵的圣殿的唯一的根基，唯一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房角石是可以让整座的建筑加固，很重要的加固它的稳定性，去给它定位它的朝向，还有它是直的，是正的，不是偏的歪的。因为这座圣殿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因为保罗也在这里说，因为这个新圣殿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 那 John Stott 他是尊重这个圣经，唯独圣经的这个原则，所以他也说理解这里的使徒和先知的意思，就是使徒们和新约先知们的那些的教导留下来的那个教导和启示，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整本新约圣经，这是教会的根基。因为这些的根，因为这样子的根基，所以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上帝选择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教会虽然有各样的挑战、问题、不堪、软弱，但是神看的是那个根基。那在这个圣殿有这个牢固的房角石，有这个根基，那它如何被持续的建造呢？方式就是打磨和契合。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重要的复合性的动词，连结得紧凑，同被建造。那在不同的圣经版本里面呢，有提到是联络得合适配连结配合互相连接，一同被建造。那我自己呢就把这些的词我把它概括为呢就是契合。好像建房子的时候要把那些砖头那些要用水泥要契合在一起。那使徒彼得呢我们熟悉的话呢他把信徒比喻成一个个的活石，一块块的活石。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把这些石头契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石头呢，每个石头年龄、文化、背景脾气、习惯各不相同还带着各自的罪性的那种的棱角如果要契合在一起，可以想象一定会有要被打磨的那种状况，甚至要经历破碎、受伤，一定会有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一句话说群体，群体是什么？群体就是你最不想一起生活的人必定在的那个地方。大家一定同意，对不对？这句话我也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可是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被契合、被修整的这个全部的过程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发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重复的提到，靠着他，在主里靠着他，靠着他，在主里。弟兄姐妹，当你读这几个词的时候，我们去揣摩一下，保罗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是虽然有这些契合这个过程打磨太不容易了，可是在这里借着这三个词重复的这三个意思，其实同一个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他在提醒我们那个将部分契合为整体的能力来自房角石耶稣基督。好，那个让这个群体成长的那个力量能力也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必须要牢固的常常的与基督连结。而当彼此受冲击的时候，那个石头与石头之间又打磨的时候、痛的时候，那基督的恩典和爱成为我们的缓冲。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在教会群体里面在建造一方面我们感受到哇，那是多么的荣美，但另外一方面那种打磨也真的是实在不容易，是吧？所以潘霍华他曾提在他的那本书团契生活里面，他说凡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凡不能在团契中生活的就当小心独处。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在独处中与那个房角石连结，好像葡萄树去吸取养分，在葡萄枝子从树中吸取养分，那我们在群体里面一打磨我们就会破碎。另外一方面是说，如果我们拒绝团契拒绝那个群体躲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独处你好像会觉得自己很属灵其实那是逃避你不知道自己的棱角有多有给多，有很多，是不是？所以独处、群体都非常的重要。独处是与主汲取那份的爱， 而群体团契就是进入那个群体里面啊，去操练爱。所以我们必须在独处中间与那个房角石贴近，然后才能够在群体中去经历打磨。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对你来说啊，对你来说啊，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说你有多愿意啊，在独处中去贴近那个基督耶稣基督房角石，以至于你进到群体里的时候可以去承受那些的打磨呢？你有多愿意？那最后我想以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做一个总结啊，一个分享啊。差不多快二十多年，快二十年，大概是17、18年前，那个时候教会在北角啊。那个时候呢，我信主大概3、4年的时间啊。当时呢啊，我是参加 YPF 团契啊。那因为我自己有工作啊，所以呢，我周末的时候呢啊，但是我也报名参加当时儿童部啊的主日学老师的义工的服事。啊，所以简单来说啊，平时周间忙着工作，好，周末的时候呢啊，我要帮忙预备备课啊，以至于啊周日可以来服侍啊。可是有的是因为备课需要时间，那以至于当时 YPF 呢是星期六下午聚会的啊，所以我也就要 skip 掉那个啊，错过一些团契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生活模式。那时间久了之后，我就会发觉说，久而久之，然后我就觉得，哎，啊，我到了教会，我觉得很没有那很觉得很孤单，啊，好像人很多，但是常常会有那种咫尺天涯的感觉，啊，我就觉得没有人来关心我，啊，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啊，差不多持续一年的时间，然后到差不多一年之后，啊，我当时有一天我就写了一封电邮。然后呢，我准备发给当时我的 YPF 的组长啊，是去沙田堂的啊张仲长老的太太拉拉，然后准备发给他，我想干嘛呢？我说我就想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这个教会，离开这个团契，我要去找一个新的教会，一个新的团契啊，去一个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啊，这是我当时的，我就真的写好了那个电邮，我就擦去按一下，就把它发出来了。但是当时圣灵感动，我没有做这个动作。好，我去打了个电话去给一个年长的一位长辈，但长话短说那个周日我去到教会，神很奇妙的是就借着那篇的讲道在跟我说话。他跟我说什么呢？神就提醒我两点。好，第一点，他说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一个不完美的你去到任何一个群体，那个群体就会变为不完美，因为你是不完美的。好，还有第二点的提醒，他说你忙于服事，你忙于做事情，你却没有花时间来跟我独处，在我这里去被我的爱来滋润，你也没有花时间去在你的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去建立关系。哇，我就觉得当时那篇讲到就是对我讲的，我印象深刻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我就被圣灵大大的光照啊，神啊就这样子的让我看见，我就跟神认罪祷告，然后我当天回去我就删除了那封的电邮，然后我说我下定决心我留在这个群体里，我留下来，我愿意花时间去建立和主的关系，愿意花时间去建立跟弟兄姐妹的肢体的关系。所以很奇妙的，真的就是很奇妙的，下一个主日，当我那个星期六星期天在进到教会那个建筑里的时候，当我见到那一群在我当时看来哇好像很咫尺天涯的那群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完全没有，我觉得很亲切，上帝亲自的医治了我，而上帝也带我一直留在这个群体里一直到如今，感谢主，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在这个群体中经历被打磨？甚至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也想逃？因为我们都回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恩典中，我们去靠近那个房角石，让上帝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的那个的继续持续建造的那个工作它可以进行，而且继续的进行。好，所以最后来做一个总结。 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上帝创造了这个新创造，这个新人类，崭新的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他也给保罗也给我们有三个啊特别的啊那个图像啊，那个 once for all 的那个印章打下去了啊，还有神国的国民，还有神家的人，而还有更重要的是上帝要居住的那个圣殿在持续的建造中。但是上帝的这个建造的工程没有完成，还在继续中。只有到那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有那个宝座上的声音会发出来，做那个宣告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在基督里，啊，不只是在那个地位上面我们归给基督，而是天天的在他那个关系里面，天天的去连于那个房角石。也求神帮助我们啊，有独处，是可以你一个人的独处，有的时候你记得也可以是群体的独处，因为群体可以一起来祷告。好像上个星期我们 YPF 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所以每一个团契的祷告会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重要，是一个群体一起来独处与神亲近。当我们在独处中去蒙神爱的时候，我们就在群体中去彼此相爱，去操练，去被打磨，但也被塑造，紧紧的相连，以至于最后世人看到我们这个群体是在基督里面可以这样相连的时候，就看见上帝的真实，看见上帝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谢谢主啊，主你赐下弟兄姐妹给我们。可能有些人在教会群体里面受伤，可能也感受不到教会群体的爱，很孤单。可能有人想要离开，可能有人心中有很多的各样的负面的感受。主啊，若是有，就求你来安慰，求你来医治，也求你来饶恕我们这个群体中啊，我们所彼此欠缺的，我们所彼此亏欠的。但是主，你更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群体啊，不只是在这个四面的墙里面，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可能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的，可能在我们的家里面的。我们看到我们有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愿意跟神你说是的，主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里面独处，建立与你的关系，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有那一份的意愿，那一份的勇气啊，那一份的从你而来的力量，进入群体，学习彼此相爱，学习看见对方，学习走向对方。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群体中的心意可以得到成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就